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是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段了，非常最后面的。那感谢主啊，在过去这一个季度啊，一个多季度里面呢，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啊，一同来学习这本宝贵的书信啊。那我们知道整本约翰一书，我们在过去有点印象，对不对？约翰讲了很多很多很大的事情，比如说他说光明。他又说黑暗，然后他说爱、恨、父、世界、等等，这些都很大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么大这么多的一个主题，这么多的内容，如果叫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容不容易呢？就会非常困难，这么多东西怎么放在一起，并不容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呢，他是怎么样，约翰这个本人他是怎么样来做这本书的总结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末了啊，末了确实应当知道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你忘记前面讲什么都不重要，现在最重要就是这个最后要提醒我们的所以他在这边就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总结，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一定要知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边字可能比较小一点没有关系你可以数一下。上面有几个黄色的部分呢？有六个，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经文你稍微查一下就知道它有一个字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名词，就是什么呢？就是知道，不断才讲过知道、知道、知道，所以第一段这个为什么讲那么多知道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以前讲过的，你们现在应该要知道。约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呢，按照这个六个知道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把这个大纲可以找出来这个大纲是什么呢？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是不算短不算短。那他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大概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到三个关系上面。你知道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很多。为什么人会这么样痛苦或挫折或失望伤心等等，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在关系上出了问题，对不对？就是关系上出问题，简单来讲就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约翰他就是要在最后呢，他要把这三个关系要理清楚。今天我们能不能在世界上过一个幸福的人生，就看我们能不能在这三个关系上面能够处理得很好。所以在这里面，约翰大概是说，在神的关系上面要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他的第一个这里是一个知道紧接着他在讲说，在主里面、主内的简单来讲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主内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关系上面呢，神听我们的代祷为弟兄姊妹代祷，这是讲到两个知道然后呢，最后就在与这世界上跟这个整个世界上的关系在哪里那神呢也赐下智慧来保守我们这个是三个知道三个知道。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你不能把它颠倒过来的。为什么？首先就是我们要调整的是要跟什么？跟谁的关系最重要？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搞对了，这个东西对了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往下走所以我们知道信耶稣得永生，如此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从这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否则我们就陷入在这世界里面其次就是弟兄姊妹的带到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其实在整个世界里面，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是一小群人，针对相比于整个全世界来讲，我们是一小群人，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我们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这样子我们才有的力量可以往下去走所以等到有了这两个关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与主是连结在一起的，然后呢，我们与弟兄姊妹连结在一起，所以整个来讲，我们就像棵葡萄树一样，像棵葡萄树一样，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连在这葡萄树上。而且我们彼此也彼此相连，这样子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最后我们与世界上的关系上面不会出错误，我们就不会失败，不会跌倒， 我们得以站立的稳。好，所以在这个三层关系上面呢，约翰在最后他想要提醒我们，好，要提醒我们这三件事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关系，与神的关系上面，要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经文在第十三节，这是讲到一个知道了哈，这句话很短，对不对？这一节非常短，可是呢，这可能是约翰所有在他的提醒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哈。当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太重要了啊！有些人说信耶稣就上天堂，对，这句话虽然是对的啊，但是不是那么准确。更准确应该说是信耶稣得永生。为什么知道自己得到永生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有永生的以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洁身自爱，我们才能够凡事呢看重神永恒的价值，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来信靠这位神，我们才能够不会被这世界上短暂的得失给捆绑住了啊。这样我们在世界上面才会有平安、有喜乐，不至于恐惧，不至于慌张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自己有永生，不是说我们要到天堂去享受啊。那个当然是我说那是 bonus， 那是其次的啊。但真正要知道我们是要有永生，要有永生的一个价值观在里面啊。而且约翰这边也提到说啊，也是要我们回头去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是怎么得到这永生的呢？很简单，得永生就是信奉耶稣，信奉神儿子之名。只要信奉神的儿子之名的就有永生，这是第一个知道，就知道我们永生，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才有永生的。那么与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接近的，我们很值得去看一下，我们跳出去看一下另外一节圣经，在下面这里，那是记载在约翰二十章三十一节，两本书啊，圣经有两本书，我们现在读的是约翰一书，还有另外一本书叫约翰福音。那这两本书信都是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哈。那这两节经文非常接近，非常接近。约翰福音比这个约翰一书的内容更多，非常非常多。你又去读的时候非常多的内容，但他总结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你会发现这句话上面那个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那句话是非常非常类似，他都讲到下面的这个，这句话总结了约翰福音的一个目的，他写作目的，他说叫我们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看起来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基本上是这样讲的啊。但是呢，这两个唯一有一点点小小差别，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差别在哪里呢？下面的约翰福音，他主要的写作对象是谁？写作对象是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所以下面那句话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你们就有永生，对不对？但是上面这个是约翰一书，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一段呢，他讲的不是，他讲说你们是已经信耶稣的，所以你们要回头想看，你们要知道，确实知道你们已经有永生了。好，这是他们唯一的差别，一个是写给信主的，下面约翰福音写给信主，上面我们现在正在读的约翰一书写给已经相信主的，对不起啊，下面那个约翰福音写给还没有相信主的。所以从一个本来要灭亡的人过渡到一个拥有永生的人，中间只有一个分隔线，非常非常清楚，分隔线是什么？就是信耶稣。你从灭亡到得到永生就是这么差别。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千奇百怪的原因来到教会的，你知道大家来到教会千奇百怪原因，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为什么会来到教会呢？回想一下，我们以前都是不信主的人，我们怎么会被吸引来到这教会？我们有不同原因，有些人是因为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的非常的 nice， 非常关爱，被吸引来到教会。 那有些人是来到教会，是觉得哇，教会这个聚会的氛围啊，气氛啊，他觉得很好，他觉得感受很不错。那有些人呢，是因为来到这教会，是因为这边的饭很好吃啊，这也有这样的啊。那有些人来到教会呢，他是因为对神的爱啊，有了一点点初步的印象啊。这就像说两个礼拜以前，我们不是有这个福音聚会吗？讲到天父的爱。所以他对神的爱开始有了一点初步的印象。那还有些人来到教会是什么？他可能是因为某次福音布道大会，他听到说，哦，解释清楚了，他知道原来信仰和科学并没有冲突的，有没有？也有这种人。所以有很多的人哈，都因为不同原因来到教会，很好，这些都没有错的啊。但是呢，他们大部分人不能因此而得救，他们还没有得救。你甚至在福音聚会里面举手的那些人，他们就得救吗？在我来看，这个世界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这不是结束了。我们常常以为说这是结束，不是，这只是开始。所以教会的重要就是要跟进，所以受浸班在这里面就非常重要。受浸班就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要跟这些人讲解清楚，带领他们来信耶稣，他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啊！好，那我们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有点怎么样抽象啊？什么叫信耶稣呢？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啊，当我在给他受施浸的时候，我一定会问四个问题的，一定问这四个问题。哪四个问题？就像这次问子阳、问周静啊，问他们四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两个问题是跟针对神的，两个问题是针对自己的。我会问他们说，你相信耶稣是神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相信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死里面复活吗？这是第二个问题，这两个跟神有关的。第三个问题说，你相信你自己是不是罪人？那第四个很自然的最后一个就是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就是这么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四个问题就是从罗马书十章九节总结出来的。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必得救。对于这四个问题，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的回答说 yes 是的，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信耶稣得永生的人，我们就是一个信耶稣得永生的人，非常从灭亡到得到永生的一线之隔。我们一生不可能再做任何一个决定要比这个决定更重大的，弟兄姊妹知道吗？你找哪个工作很重要，其次重要啊。你跟哪一个人结婚，那是可能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比起这个永生的决定都不能比。我们一生所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愿意信耶稣得永生吗？那是一线之隔。OK， 从死到生，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出死入生。一旦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得永生了啊！这是约翰第一个啊要告诉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我们刚刚讲说，他还有第二层关系，对，第二层关系是讲到说，我们是和怎么样主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关系上面。是怎么呢？就是神是听代祷的，神愿意听我们为其他弟兄姊妹来祷告的啊。那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信耶稣就跟神建立了关系以后就这样子了，没有啊，不是。因为神有许许多的儿女，你可以看看在座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大部分啊，在座少数我们还没有相信神，还没有相信耶稣，还在寻求的。但是我们其他人都是信耶稣的，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和神之间建立有了血缘关系，今天我们彼此之间也有了那个血缘关系哈。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要过一个向神负责任的生活，同时我们要怎么样，也要过一个对彼此之间弟兄姊妹过有责任的生活。用英文来讲就是 accountable to God,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one another。 所以耶稣这里提到说，弟兄姊妹之间呢， 是要彼此的带到的，有这个责任的哈。所以这一段里面都有四节，前面那两节哈，等一下马上看到，前面那两节是讲到说神是听祷告的，这是作为基础、作为铺垫的。因为神不听祷告，我们什么都没用，对不对？所以那是前面两节，后面那两节开始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为弟兄姊妹的祷告哈，而且特别是讲到说为弟兄姊妹的罪来祷告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前面这两节做铺垫的啊，做基础的，也就是说神是怎么样来听我们祷告的，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呢？这边讲的，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哈。所以前面在这第十四节里面，他讲到神听我们的，我们要特别留意哈，他的意思不是神听从我们的，这是有差别的，对不对？听和听从是不是有差别？有差别哈。听不是听从，听从就是说你讲什么我做什么，这叫听从。神不会听从我们，明白吗？但神会听我们的，神会倾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样亲密的一个动作，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他那么遥远，他这么伟大，他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哎，这么样一位伟大的神，我们在地上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心里面偷偷的小小声的这样祷告，他会听我们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大家做父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小孩子在还很小的时候，小孩子说话怎么样？童言童语，对不对？说叽叽喳喳的哈，那我们就很认真在那听哦，对不对？一边听怎么样？我们还一边点头，跟孩子一边点头，对不对？这个点头是什么意思？当你听着孩子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在那点头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赞同？然后孩子所说的每一个 wish 啊，他每一个这个希望啊，你都会去帮他做，是这个意思吗？我们都照办，我们一直在跟他点头，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吗？当然不是啊。这点头代表什么意思啊？但点头代表说我们把话听进去了，鼓励孩子说你继续讲，你继续讲，爸爸知道或妈妈知道，知道你的感觉，知道你想要什么，知道你哪里痛苦，你哪里受伤了，特别是他们心里面可能会受伤的，哪个孩子不理他们了。哦，这个人际关系出问题了，那这时候他心里面是很受伤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在他面前，你听他的话，你就不断在那里点头，你告诉他说爸爸在听你的话，或者妈妈在听你的话，在倾听，倾听孩子的说话，倾听他心里面那种感受。但是当我们在点头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说孩子所做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照着去办呢？不一定嘛，对不对？爸爸妈妈所做决定呢，虽然不会照着孩子去指导的话，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倾听他，你知道他的感觉，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一定会怎么样，他所有的感觉，他所有的想法，你会把它列在你的考虑当中，你会决定你下一步该做什么啊。所以打个比方说吧，孩子比如说抱怨说班上有个孩子他不理他，很不 nice， 很 mean， 所以他要这个爸爸或者要这个妈妈呢去跟这孩子去讲，叫他乖一点，叫他听话一点，跟我做朋友，他让他抱怨，对不对？你说这时候爸爸妈妈听到了以后，他会照做吗？他不会这样照做，对不对？可是呢，爸爸可能和妈妈就商量，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啊，让两家人啊有个吃饭或出去有个交友，制造一点机会，结果呢，最后这两个孩子就自动的好起来了，好，就自动好起来。可是呢，这个爸爸或妈妈他所做安排，从孩子来看，他有感受到他爸爸妈妈来帮忙他了吗？不一定，因为他小头脑，他头脑很小，他只是说要爸爸出去哈教训这个孩子的，跟他讲过，叫他来跟我玩，只是这么简单。可是呢，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去再做了一个更有智慧的安排，这个是不是他小头脑 可以理解的。所以这就很像什么？很像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神真的是都在倾听我们祷告，他是听我们祷告，所以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坦然无惧。当我们在跟神祷告时，我们要开口跟神要，尽量的去要，没有问题，要跟神讲我们的感觉，受伤的时候要讲我们的感觉，不要隐藏， OK， 不要虚伪，在神面前，你明明受伤了，你说我没受伤，我要坚强，不需要就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绝对相信说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好像父母一样，不断会点头的，他在听我们祷告，甚至就像父母会蹲下来跟我们一样的高度，告诉我们说他愿意听我们的，神会听我们祷告。只是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事情并没有照着我们自己所想的 那种意思去发展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千万就不要以为说神就不爱我们了，千万不要以为说神不在乎我们祷告。我祷告老半天，怎么他是不听的？千万不要这种感觉，不是这样，神都听进去的。我们要相信说神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的，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其实很久以前啊，我心里面就有感动说要出来牧会了。多久以前了？20多年前了，近30年以前。但是经过这20多年以后呢，神才成全了我的感动，祷告，他成全听了我祷告，然后呢，最后我出来牧会啊。那这是不是说，在20多年前的时候，当我开始跟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不听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那个时候祷告，神已经听了。神完全听了，也喜悦我的祷告，但是呢，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在神认为好的一件事情，他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来去成就的，所以我就必须要耐心等候。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祷告的一个原则，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来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做人啊，我们作为人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需要，我们有自己的情感上受伤的地方，我们都要把这些东西带到神面前。你知道，我们很有一件事情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彼此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到人的面前倒垃圾啊，倒垃圾，但是神很伟大。他居然说开放你的管道，让我们可以祷告，把我们的垃圾倒到他面前，不是恶意的倒垃圾啊，是真的是我没地方可倒了，然后我也知道说到哪里最有用，到神的面前去，把我们心中的痛苦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愿意听我们祷告。但是呢，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祷告就是要先把自己怎么样预备好，随时愿意接受神来改变我们，而不是要去强迫神来改变。大家明白吗？这个差别很大的。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祷告是要愿意有个预备好的心，说神啊，我愿意被你来改变。所以神祷告呢，不是去强迫神照着我的意思来做，祷告乃是要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看看神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们在跟神的互动当中，一边祷告，看看环境，看看神跟我们互动当中，逐渐的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后呢，我们就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这才是神设立的祷告的一个方式，是很有智慧的，非常有智慧的啊。就像在克西马林园里面祷告一样，耶稣就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他求他的天父说，求你把这苦杯拿去，把这苦杯拿去，但是耶稣说一句话说，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耶稣很想把这苦杯拿去，他不想跟天父分离，但是呢，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乃照着你的意思。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我们痛苦的时候有什么压力，有什么需要，带到主恩面前求，尽量到他面前去求，但是我们心里面随时被预备好说， 不是照着我意思，乃是照着你意思。这就是祷告应该要有的态度，要照着他的旨意来求哈。只要我们保持这样顺服的心态，那么我们祷告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就可以怎么样，不需要害怕。那么这时候我们的祷告目标就开始改变，我们的祷告目标会渐渐的不再说我一定要那样东西或那样事情，而是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旨意已经高过我的需要了。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祷告。其实我们不愿意祷告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我们要注意的，是隐藏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祷告？就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我们害怕，心里面有害怕，所以我一开始就决定我不想要顺服了。其实我不愿意祷告原因是因为我心里面不愿意顺服，我害怕我一说出来，结果神的意思和我的意思不一样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当然就很难开口祷告了，因为我怕我的意思和神的意思相反的，最后就决定不要祷告，心里面就开始阻挡我去祷告，然后呢，我就自己去做自己做的、要做的、想做的，我走我自己的路，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神要我们跟他非常亲密的，把任何事情带到他面前。去寻求他的心意。好，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最后一句话，这是不是说神会答应我们每一件祷告呢的要求呢？会不会这样子无不得着？当然不是哈。为什么？如果是真的话，那你弟兄姊妹，你觉得那对你的灵性会有帮助，还是有坏处，还是有好处？你觉得呢？如果你心想愿成，每一件事祷告神都成就你的话，你觉得这对你的灵性是有好处还是坏处的？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啊。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给他一年的时间，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然后你看看他一年以后他变什么样子。对，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一年之后他会变什么样子，对不对？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同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说我们想要什么祷告什么，神就给我们什么，最后我们灵性到底是增长了还是降低了？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十五节说这里呢，不要断章取义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断章取义。其实这个第十五节是跟着上下文来的，是跟着第十四节，我们要注意上下文。第十四节已经告诉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来祈求的，所以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句话是有一个范围的，是我们有个心态愿意照着他的旨意来求的。但很可悲的，这段经文呢经常会被误用。大家听过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吗？成功神学，或者叫兴盛神学啊，或者又叫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也就是说是健康财富的那种福音啊。有人啊，这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应用，错误应用这句话啊。这些传假福音的人呢，胆子都很大啊。他们说神呢要会照着他们意思来做的，我要什么神就会照着我意思来做啊。两周以前我们不有福音聚会吗？福音聚会的时候，我讲到了一个天父的富足啊，天父家里面的富足，说口粮有余，有没有？然后也讲到说伊甸园是一个非常资源丰富的地方，然后将来到了天堂以后呢，那里是一个资源无限的地方。这么神是这么伟大的，这对不对？这对不对？这当然是对。为什么？圣经怎么说的？我念一段经文，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已经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他岂不要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呢？所以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的。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要说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永恒的心意绝对不会把这个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然后还把个次好还保留起来不给我们。神的心意就是要什么？就是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们可以非常大胆的讲这么一句话，神本来的心意就是如此的，这是对的，没有错的啊。只是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活在一个罪的世界，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旧性情、旧生命，我们常常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偏行己路，也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是在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大家明白吗？我们常常在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不知道。我们以为要得到那个最好的工作，我们以为要跟这个人结婚，我们以为那是对我们最好的，可是我们可能做的这决定是在伤害自己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子的来去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在每一件事情上接着祷告来顺服神的旨意，才会发逐渐的慢慢的会发现说，只有顺服神才能带来我们更大的幸福。所以我们乃是怎么样通过祷告的方式慢慢去学习，去接近那个境界，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完全顺服。所以只有当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慢慢的与主呢完全的合一了，非常的合一了，我们能够百分之百的顺服，这是在我们这一辈子达不到的啊，只能往那边接近啊。等到我们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神把万物要都要赐给我们了，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说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嘛。这是天父，就是那个父亲跟儿子讲的，我的就是你的嘛。跟大儿子这样讲，我的就是你的，你为什么要计较？每一件东西都是你的，都是要给你的。今天我们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舍了给我们，岂不把万物都要舍给我们吗？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因为我们那时候所求的，一定等到我们达到那种境界的时候，逐渐的接近那境界的时候，我们就怎么知道我们所求的以每一件事情呢，就越来越能够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这是需要学习，这没有那么简单，这经过一生的历练，很多的忍耐，很多的等候，很多的相信，里面有很多疑惑，但是你要不断的去相信神，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十六、十七节我们继续看啊，我刚刚说这一段是讲到说什么，讲到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对不对？然后讲到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为弟兄姊妹的罪来代祷的啊。那刚刚那两节呢是讲什么呢？是讲到说神听祷告啊，也神也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按照他旨意来祷告，也要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对不对？那两节是作为这两节的一个基础和铺垫的。因为神如果不听我们祷告啊，我们也就不需要为弟兄姊妹祷告了，对不对？因为神不听我们祷告啊。但是呢，今天神是听我们祷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要来为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旨意来去为弟兄姊妹的祷告，而且是特别为他们的罪来祷告，这样子神就一定会垂听，一定会垂听啊。大家知道我们祷告会教会，我们在教会礼拜三都有祷告会，非常鼓励大家来参加啊，也非常感谢主，我们有快要接近一半的人来参加祷告会，真的很不容易哦，非常不容易哈。那祷告会里面呢，我们为许许多事情祷告，但是祷告会有一件事我们不能祷告，是什么？祷告会里面有一件事不祷告，不能祷告，就是我们不能为弟兄姊妹的罪公开祷告，对不对？因为这个涉及到弟兄姊妹的隐私，所以你认识这个人有这个问题，你只能私下偷偷的为他祷告，你很难把他带到这公众场合里面，大家来一起来为这个人的这个罪来祷告，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要尊重个人的隐私啊，所以这两节说我们要为弟兄的罪祷告，也就是为主内的这些弟兄姊妹为他们的罪来代祷。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他有很多很大的主题，更大的主题，比如像光明，对不对？基督、真理、爱，这都很大的。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到最后的时候篇幅这么样有限， 那么为什么要讲一个为弟兄姊妹罪来祷告呢？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这是在总结，这不是在过程在讲，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这个那么小的一件事，为弟兄姊妹罪来祷告，虽然我们知道重要，但是我要为什么要放在这总结部分来讲呢？有没有什么原因呢？首先啊，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怎么样，是不能在公开场合来做的，为弟兄姊妹的罪来祷告，所以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需要我们需要被提醒啊，这是第一个。而且呢，为他人祷告，为他人，特别是为罪来祷告的时候呢，也是常常我们会忽略的。为什么？比如说弟兄姊妹有哪个需要，他身体疼痛、病痛，或者他要找工作，我们可以为弟兄姊妹祷告。但是为什么为别人的罪，我们却很常常不能祷告？为什么？原因在哪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怎么样，落在了定罪里面。我们不喜欢他，他怎么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就很少能够来为对方祷告，我们很少有那个爱心来为对方祷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今天为什么约翰在这么样篇幅有限的最后的时候要提到这件事情啊。在最后提到这件事情，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是完全合乎约翰一书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主题，就是彼此相爱。因为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的罪来代祷。特别是我们知道在老约翰他那个时候的教会受到异端的影响，所以很多人的信仰就飘啊飘漂浮。有些人今天信了，明天又不信了，在那漂浮。所以他们怎么样，非常需要代祷的扶持，免得他们进入到更错误的这个光景里面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约翰要提到说要为弟兄姊妹祷告。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难题。好，这里有一个圣经难题：什么是至于死的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呢？他还有做了两个分别。好，首先，什么叫至于死？就是讲死亡，对不对？死亡是什么意思？是哪些罪是让你会变成死亡？那个死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死亡啊，不是指肉体上的死亡。首先你要知道啊，这个死亡是指的是什么？是一种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啊，这是非常符合约翰一书也好，或约翰福音也好那种文体的风格啊。因为约翰很喜欢做一些，比如说他说光明，他讲到黑暗，他讲到世界啊，这背后都有一些影射作用的，不是说表面你看到光明啊，就有亮光，这叫光明，不是这个意思。光明的背后有意思的。他讲到世界，世界背后也有意思的啊。所以这里讲到死亡呢，不是说死躺在地上不能动的那个死亡，这里是讲到一种灵性死亡，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一个人已经进入到一种状态，他对于真理、对于神的事情呢，已经没有感觉了，他无动于衷，听不进去，没有任何兴趣，这就叫做死亡的状态，灵性的死亡。就像说拿一根针扎一个死人，他会不会有反应呢？不会反应的。那今天呢，进入到灵性的死亡的时候就是如此，没有什么感觉，神讲什么样真理没有任何反应的，这是灵性的死亡。所以呢，至于死的罪，引导一个人进入死亡的罪是指什么？就是指的这个把他带向这种对神的事情、对真理没有兴趣、没有任何感觉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约翰他写这本书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这指的是什么。这指的就是当时异端，当时异端许多许多异端都非常具有迷惑性，非常诱惑人。就像说我们现代讲到约翰的时候，穆斯底我们大家比较不熟，但讲现代就很熟了。现在比如讲说 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他告诉我们说，在一信耶稣我们就会成功，我们就成为成功的人，我们成为有钱的人。结果这样福音呢，你觉得他会不会受欢迎？ 会不会受欢迎呢、啊？非常受欢迎，很多人就跟着走了、哦、因为这种福音、哦、所谓的福音、啊、成功神学这里是一种福音 Prosperity Gospel、哦、是一种福音，这种福音呢很受欢迎，因为它可以满足很多人的想象幻想幻想。最后呢，这种充满诱惑性的这种福音、哦、假福音就把人带到一个死的地步去了、哦、不是真正躺在地上死掉了那个死，这乃是进入到灵性的死亡。从此以后你再跟他讲什么圣经的东西他已经不听了，给他耳朵关起来了，他要成功了，他要更好的东西，他就不再做对这个真理做任何正面的反应了。所以约翰这里讲到说，至于死的罪呢，就是异端思想引导人不信神，引导人拒绝真理。那这些当然我们都知道，这近乎怎么样，亵渎圣灵，亵渎圣灵，这样罪是不得赦免的、哦、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人群、哦、你看整个约翰一书这边所讲的是分成三种人，哪三种人呢、啊、哪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异端分子、哦、他们带领人远离真理、哦、进入到一个致死的罪里面去、哦、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在中间、哦、在那飘啊晃的、哦、但是这些人呢，有些是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有希望，还有回头的一天，还有可能，他们是怎么样，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还没有进入到最后要死亡的阶段。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真正的信徒，对真理有清楚认识的，分这三种人。 好，我们来看这异端分子、啊、这异端分子这段话是怎么样讲这个这一段经文，是怎么样来讲我们要面对这一段分子怎么办呢？约翰说，有至于死的罪、啊、我不说、啊、当为这罪祈求。也就是说，对一段分子我们并没有这个责任要为他们祷告的，至少这段话里面没有把这个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虽然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为异端来祷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嘛，我们需要为摩门教祷告吗？我们需要为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祷告吗？他们到世界各地打着基督的名号，他跟佛教不一样，那是异教不是异端。今天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到哪里讲，他们都说他们是基督教，打着基督教的名号却勾引人怎么样进入到地狱里面去，打擦边球，跟这个真理非常的接近，这是至于死的罪。这是至于死的罪，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吗？这个答案就是说，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因为圣经从来没有禁止我们。我们可以求神带领他们能够回头，求神帮助他们能够认识真理。但是呢，我们同时也没有这个义务，并没有这个义务，因为他们真的就是魔鬼撒旦的同路人，他们所犯的罪是至于死的罪，这是非常严重的啊！自己走入地狱，却还要带一批人下地狱，就是这批人啊，异端啊。第二种人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信仰不坚定的这些弟兄姊妹啊。第二种人要为他来祈求，我们要来切切的来为他们祈求，不要叫他们走入到真正死亡，灵性的死亡啊。这是最后了啊。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对不对？他为使徒彼得祷告啊。当主耶稣被卖的那晚上，彼得呢怎么样？他即将要怎样卖主了，否认主了。所以耶稣知道他即将要被盗了，知道这个彼得要被盗了，所以怎么样，切切的为彼得祷告，主位他为彼得来祷告。所以第17节这边讲到说，凡不义的都是罪的，最后下面来，凡不义都是罪，意思说没有什么大罪小罪，每一个都是罪，都需要对付的。但是呢，其中也有至于死的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不是异端，当他们有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为他们祷告，就是为他们祷告。 最后我们看这个，讲完了这个跟神的关系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以后呢，约翰在总结的时候讲到与世界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跟世界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是说神要赐下智慧，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不受世界来所欺骗。这最后一段了，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第十八第十九节哈，这边讲到恶者，有一个恶者，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恶者就是这个撒旦，撒旦的一个别名。也老约翰在这边讲到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换句话说，约翰已经掌控了这整个世界。我们曾经说过，在约翰的文字里面，每一个字都有象征意义的，像光明，对不对？像黑暗，这些都有它的意思的。他讲到世界呢，这个世界也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世界，好像一个道德中性的世界，不好也不坏，反正它就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世界。约翰不是这个意思。当约翰讲到这个世界 cosmos 的时候，他是要表达那是一个领域，那是一个完全被撒旦所掌控的一个领域。撒旦的名号叫做什么呢？叫做世界王。所以这里是说全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手中，握在那恶者的手中。世界王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中国总统，世界真正背后的王是谁呢？是撒旦。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他的权势有多大，他的权势真正权势有多大。你想想看，美国总统的权势大不大？美国权势，美国总统权势非常大，他是手一按一个钮的话就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几遍了，对不对？这权势够大的。但是撒旦的权势比他更大，因为撒旦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深层政府啊！真正深层政府不是别的，就是撒旦。撒旦在这里面所做的深层的运作，他在那里面所做的偷偷的在做的一个运作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来高举人，来达到他反叛神的目的。好，这样大家明白吗？撒旦他的运作是什么？他的方式是怎么样？高举人来去达到他反叛神的一个目的。这是从伊甸园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要把人的地位给提高了。然后呢，他就退到幕后里面去，让人来代替他去反叛神。所以撒旦想要做什么？他其实要做一个怎么样？代理人战争，他自己呢不出面，他让人去跟神来对抗，鼓励人，高举人啊。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从人而来的这个哲学主义思想啊，除了少部分，有一部分呢，是从神的这个一般启示而来的，不能说这些东西不对，这是好的。但是有很多的学问呢，就是人文主义，就是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是绝对不要神来做主宰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在受很多教育，都接触过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撒旦其实他并不害怕教会人多，教会人越多越好。只要教会不高举神，只要教会不高举真理的话，撒旦其实喜欢这种类型的教会，甚至会帮助这样的教会。所以基督徒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办呢？他神并没有呼召我们怎么样上山下海躲起来，对不对？远离尘嚣，然后去休息，对不对？没有啊。所以答案就一句话，约翰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一句话，不属于世界。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也就是第十九节这边相反来讲，就是什么？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属于神的，你们不是属于世界的。世界是魔鬼掌权的地方，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人基督徒今天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曾经为他们所祷告说，我不求父，我不求他的天父，我不求天父呢叫这些门徒离开世界， 只求这个天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今天耶稣也为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那恶者，我们不要离开世界，不需要搬家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人烟罕至，在那边修行，而是要在这世界里，不去属于这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见证给摆出来，吸引万民来去归向神。所以既然不属于世界，我们就是会属于神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做一个选择，你不是属于神就是属于世界，你只能在这两者当中选一个。有些人就很聪明，然后他说我不选，我两个都不选，你可以吗？当你两个都不选的时候，你不选神也不选世界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世界里面了。你不是属于世界就是属于神，你不是属于神就是属于世界，中间没有什么中立的地带了，没有什么又不属于世界又不属于神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依靠的，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属于神，神所赐给我们智慧就会保守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不被撒旦所控制。所以这边讲到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只要我们是真正这个信主的人，重生的人，神的一个真正的儿女，神就一定会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会被那恶者撒旦所欺骗，最后就远离了神，远离了生命之道，失去了我们的永生。所以在神这边来看，就是怎么样，基督徒的恒忍，很久的忍耐，在神那边呢看呢，就是神的永远的保守我们，这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因为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就不会持续的犯罪，就不会持续犯罪，就怕我们给怎么样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不坚固，如果我们怎么样属灵上有了破口，就会让魔鬼有可击可乘。但是呢，今天我们真正属于神的儿女的，属神的这些儿女们，我们就会爱惜自己的羽毛，会洁身自爱，不会去沾染那个不好的东西，我们不会愿意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最后呢，20、21节这边讲到我们怎么样逃避这个撒旦的欺骗，这里面还进一步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智慧，神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今天信了主以后，开始我们可以分辨好歹，分辨真假。我们只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真神，只要认识他这个真神身份，紧紧的给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已经是得胜有余了，我们就已经是胜过撒旦的了，一切的谎言。只要抓住这一点，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是真神，那么我们所剩下的唯一的责任，就是要谨慎自守，远避偶像。在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位敬拜的神，就是耶稣，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今天在这世界上不去找任何的偶像，我们今天就是谨慎自守，远避偶像，不让任何的事业甚至自己的配偶儿女来取代了神的地位。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位神，只有耶稣是真神，是神的儿子，是我们唯一的需要敬拜的那一位。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人生态度，终其一生我们就在永生里面了。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情，今天就在永生里面。只要我们今天相信了这个耶稣是真神，紧紧的相信他，跟随他，我们已经在永生里面了，我们对死亡也不再恐惧。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真正信主人虽然我们不会去找死，但是我们对死亡也没那么恐惧了，因为死亡只不过就是搬个家，从地上的家搬到天上的家而已。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到那个地方才得到永生，乃是现今就已经在永生里面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 啊，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讲的这三个关系，我们在哪一个关系上出了问题呢？与神的关系上面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真是要鼓励你要来去寻求。其实神已经成就了这个上好的福分，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相信耶稣，信他就有永生。在主内的关系上面，我们要特别的要彼此相爱，其中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为弟兄姊妹的罪来祷告。最后呢，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在世界的上关系上面不会出差错，我们今天就可以得胜有余，我们就不是软软弱弱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见证，能够怎么样在这世上度我们以下光阴，我们一生能够在这地上能够成为神美好见证。好，我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给我们。